建造圣墓二。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高兴又和你在空中相会了。看见整个圣殿的工程就快要完工了，这样的一座敬拜神的帐幕实在让百姓们十分的期待。这帐幕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呢？完工落成以后又有什么不同呢？记得天父也教导百姓献祭的方式，也设立了亚伦和他的儿子担任祭司的负责人，还分别出利未人要担任祭司或是搬运照管这些所有的物品。更重要的是，对百姓们来讲，也许他们没有神像，让他们很难描述他们的神，可是当帐幕能够建立起来，这下子就好像真的神住在他们中间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座神圣的帐幕是怎么样建造起来的。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这座特别的帐幕被建造起来，为了能够随时的移动，天父爸爸就让这些工作人员用着灵巧的技巧织出一幅幅用麻纱和蓝色、紫色、深红色的布幔，把这十幅长12公尺、宽2公尺的布幔绣上基路伯的图案，然后再连成圣所的布幕。他用布幔旁边呢又缝上了蓝色的牛环，好像扣子一样，让这十幅布可以连在一起。接着呢，他们又用山羊毛织出了11幅幔子来做圣所帐幕的屋顶，而且啊，为了防水哦，再加上染红的羊皮还有一些精美的皮料，盖成了两层的屋顶，作为整个帐幕上面外层的顶盖。当然啦，中间呢还要有用包金的合欢木来做它的骨架，架子的底座都用银来做哦，最后再用麻纱和蓝色、紫色、深红色的毛线为圣墓的入口做了一个门帘，再加上门框的柱子和铜座，整个圣所的外形就算完成了。接着就是要放上约柜，这个约柜里面要装着摩西从山上带下来的十诫的石板。比撒列负责用金合欢木造约柜，约柜大概长110公分，宽66公分，高是66公分。外面啊，用纯金把柜子的里外都包裹起来，还要镶上金边，还要在柜的四边的角上做四个可以杠抬用的金环，然后再把两根金合欢木做成两根杠子，外面呢还要用金箔来包裹，穿过杠两边的金环之后就可以方便抬着走了。约柜的盖子是纯金做的哦，上面呢还有金子垂出的两个天使基路伯的样子，他们的翅膀是张开的，刚好连接起来，又遮盖了整个约柜呢。在圣所当中有一个放饼的台子，上面呢有纯金的盘子、碟子，还有奠酒用的壶跟杯。旁边呢还用纯金造了一座有七盏灯的灯台，而灯台座跟柱子装饰的花朵都是用一整块的金子垂出来的哦。另外啊，还造了纯金包裹的香坛呢，那也是旁边有环可以杠抬的，所点的香还有灯用的油啊，都要特别制作出来，专门供圣所来使用哦。当然这是一座敬拜用的帐幕，所以呢一定要有祭坛和献祭还有处理祭物用的器具，好比说盆子啦、铲子、碗、肉叉还有火鼎，这些都是用铜来制作的了。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在祭坛的前面还设置了一个铜盆和盆座，据说这是用妇女们做镜子的铜来做的，这是用来献祭之前要洗手抹身体的。用这样的铜座好像镜子一样，可以先照清楚祭司自己的样子，好知道自己有没有预备好穿戴整齐。当然也少不了外围院子的帷幕，这个帷幕是用麻纱织成的，在南北边的帷幕大概长42公尺，再用20根有座的铜柱啊支撑着，帷幕就用银钩连接在柱子上面。东西边的帷幕则长22公尺，门开在东边。院子进口的门帘也是用麻纱和蓝色、紫色、深红色的羊毛所织成的，上面有刺绣，高度啊就跟院子的帷幕是一样高的哦。 除了这些硬体的建筑和用具，更特别的就是祭司的服装了。这样特别的服装当然要特别的制作咯。他们用蓝色、紫色和深红色的毛线细细的缝制祭司们在圣所当班的时候要穿的圣服。而大祭司亚伦就更特别咯。按照天父吩咐摩西的方法，他们除了用刚刚讲过蓝色、紫色和深红色的毛线之外，还要加上金线和麻纱呢，把这些能够做成称为以弗德的圣衣。在这件圣衣的上面有两条同样用金子掺杂这些毛线做成的肩带，然后在上面用两块红玛瑙刊在黄金做的香座上面，上面还要精巧的刻上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就把这两块宝石连黄金做的座子就缝在以弗德的肩带上面，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接着他们用这些金线、毛线、麻纱连接一块四方形的胸牌，胸牌上面再镶四行宝石，第一行镶上红宝石、黄玉和红石，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和钻石，第三行是紫玉、白玛瑙和紫金，以及啊，第四行就是用绿玉石、红玉髓和碧玉。每一块宝石都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件圣衣十分的费工，也象征着这样职分的尊贵。在大祭司的身上还会有一些铃铛的装饰，据说呢，这样大祭司在圣所里面工作的时候也都会不时发出铃铛的声音，让人知道他还活着。因为天父上帝是这样的圣洁，万一有一些大祭司得罪神，自己不知道到圣所却被击杀的时候，那外面的人只要听到里面没有铃铛的声响就了解了。通常大祭司身上还会绑一根绳子，这个时候外面的祭司才能够把它拉出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吧。最后啊，在他的帽子的前面还要放上一块金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这就是象征他们都是属于神的，不可以随便行事，要圣洁，要尊主为大呢。终于这整个神圣的帐幕所用的器具跟服装都按照天父所吩咐摩西的样式预备妥当了，百姓也都按着吩咐完成了这整个帐幕。他们就把神的帐幕要组装的零件还有这些所有的用的用具和器具都带到摩西的面前，包括所吩咐的布幕啦、柱子、钩子，这些底座一大堆的。摩西就细细的检查每一项工程和他们每一个所做完的用具是不是都完全按照天父爸爸的命令。当摩西看完之后很高兴，每一样东西都按着吩咐完成了，就带领大家祷告，而且祝福每一个参与的百姓。祷告完了，这时天父爸爸就告诉摩西说，
在正月初一日，你要百姓来支搭这神圣的帐篷，把那安放十诫的约柜安置在里面，而且要有幔帘遮开，接着要把供桌搬进去，在桌上摆好用具，也把灯台搬进去装上灯盏，烧香的金坛要放在约柜前面，然后在圣幕的进口挂上门帘，再把烧化祭的祭坛设在圣幕的前面，洗涤的铜盆就要放在圣幕和祭坛之间，里面要盛满水。
天父继续的把支搭帐篷的顺序讲给摩西听，也说明架好之后要如何将这些器具和帐幕用涂油的礼节祝福，表示这些东西都只能给天父上帝来使用，并且吩咐怎么替亚伦这些祭司们穿上圣衣，并且为他们分别的方法。这一切摩西都按照天父的指示做了。于是他们在离开埃及后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就开始支搭帐篷。摩西安设了许多的底座，骨架立起来，穿上了横木，就立起柱子。一步步的，摩西就按照天父的要求完成了。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就在进入神圣的帐幕前，在盆里洗了手洗了脚，摩西就在圣幕还有祭坛的四周开始立起围栏作为院子，并且在入口处挂上院子的门帘，这样他就完成了一切的工作。这时候云彩就笼罩了整个圣幕， 天父的荣耀也充满在整个帐幕之中。连摩西自己都没有办法进入这神圣的帐幕，因为天父的云彩停在上面，荣耀也充满了整个帐幕的里面。在此之后，他们每逢云彩从帐幕的顶上升上去，以色列人们就开始拔营上路了。如果是云彩一停住，他们就安营不动。这段前行到应许之地的预备工作都完成了，这条长路正要开始呢。他们途中还会有什么精彩的经历呢？可别忘了，下次要记得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